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知恩记恩报恩。
何西阿书二章二节到十三节，要跟你们的母亲理论理论，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，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，免得我剥光她，使她赤身如刚出生的时候一样，使他如旷野，如干旱之地，干渴而死。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，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儿女，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，怀他们的做了可羞耻的事。因为他说，我要跟随我所爱的，我的饼、水、羊毛、麻、油、酒都是他们给的，因此看啊，我要用荆棘堵塞他的道，筑墙挡住他，使他找不着路，以致他追随所爱的人却追不上，寻找他们却寻不着，就说，我要回到前夫那里去，因我那时比现在还好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、新酒和新的油，又加添他的金银，他们却用来供奉巴利。因此我要在收割的日子收回我的五谷，在当令的季节收回我的新酒，也要夺回他用以遮体的羊毛和麻。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人眼前显露他的羞耻，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。我也必使他的宴乐、节期、初一、安息日，他一切的盛会都止息。我要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就是他所说，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。我要使他们变为荒林，为野地的走兽所吞吃。我要惩罚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。那时他佩戴耳环和珠宝，跟随他所爱的却忘记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先知何西阿在前面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指出公义的神是慈爱的，然而这位慈爱的神也会施行公义的审判，神的审判也连累到犯罪的以色列儿女。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，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儿女。从淫乱生的儿女可有三个含义：一，何西阿不是他们的父亲；二，儿女自己也涉足淫乱；三，儿女被母亲的淫乱玷污。第三个意思较为合乎上下文理，也就是母亲的行为也牵连到了儿女身上。俗语有云，没有人是孤岛，每人都是大陆岛的一小片，彼此相连，互为影响。亚干犯罪连累以色列人，同样割灭不及也牵连他的儿女。先知用城门口之法庭诉讼形式指出以色列忘恩负义、认贼作父的悲哀。在这个诉讼里，被告的妻子代表以色列，提出诉讼的是丈夫，代表耶和华神。控告者并没有向被告直接说话，而是向法庭说被告的不是，请求孩子们，就是那些仍然忠于耶和华的以色列民，控告他们的母亲，也就是那些被盗的以色列民。指控的内容简单清晰，就是她不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是她的丈夫。原告的用意并非要离婚断绝夫妻关系，而是要求她的妻子远离淫乱，不再做妓女， 好让他们两人最终可以复合。丈夫是期望婚姻可以得到挽回，夫妻的关系得到像当年求爱的日子。神一直都期待子民可以归回到他的怀抱中。究竟以色列的问题在哪里？犯了什么罪呢？先知指出，他们犯了双重的错误。首先，他们将一切丰收的赐福，也就是生活上的一切所需，如大麦、小麦做成的饼、灌溉或饮用的水、保暖或做衣服的羊毛和麻，及宗教礼仪用的橄榄油等，都归功于迦南宗教繁殖的神明巴利，而非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的耶和华神。他们不知道，也就是忘记了，一切的好处是出自爱他们的耶和华神。简言之，他们是忘恩负义，认贼作父。其次，他们的罪行是贪婪自私，城墙霸占的受惠者。他们连妓女都不如，因为妓女是等待恩客上门，而他们却是主动追逐所爱的人。他们贪婪的、热情的、兴奋的，渴望追随敬拜巴利。先知用了四次我的，即我的五谷、我的新酒、我的羊毛和我的麻，来强调以色列民一切的好处都是从耶和华神那里来的。以色列民如此善忘，竟将一切的恩惠归功于他们所拜的偶像。简言之，以色列是不知恩、不记恩，更是忘恩的子民，神又怎能坐视不理呢？因此，他必夺回子民的一切福气，和让他们在所爱的人面前蒙羞。最后，就是打回原形，回归一无所有的悲惨境况。思想，雅各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各样美善的恩泽和各样完美的赏赐，都是从上头来的，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，在他并没有改变，也没有转动的影儿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切记做一个知恩、记恩及报恩的信徒。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何启明，播音林可辉。